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首席营运长陈慧荣 Flora 小花，欢迎收听花想世界。花想世界的花就是小花的花，花想世界也是取发想的谐音。花想世界已经正式迈入第二季咯，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些稍微的改变，会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还是请到产业领导者跟我们大家谈领导力，分享科技在各领域当中的实际应用、最新趋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另外，我们新加入的一个单元是我们将邀请产业的资深媒体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领导力的好书以及经营管理。那在这一季的触角里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扩展到不同的产业，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有更多元化的视角。各位花想世界线上的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想最近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整个智慧医疗真的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哦。借由智慧医疗的关系，很多朋友最近不想去医院但是又得就诊的时候，他就可以借助云栖医疗来获得一些协助。那随着卫福部开放电子病历上云以及采取 FHIR 架构政策的关系，那加上政府今年底又推动了很多 COVID-19 的数位证明跟相关的这个措施，我想很多医界的朋友都来跟我们敲碗哦，反映希望能够知道说相关智慧医疗的一些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中我们请到国立台大医院附设新竹分院的院长余中仁余院长。余院长你好。
Hello Flora， 那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新竹台大分院的院长余中仁，那很高兴呢能够来这边参加这个花想世界的节目。
谢谢院长。我知道院长非常忙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录音呢是一大早这个七八点的时候就来录音，因为院长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满档哦。那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院长来。那因为最主要是院长一直都是智慧医疗界的领先者，也是一个很大的推手哦。那最近因为整个智慧医疗呢，本来只是透过科技增加一些数据整合在辅具啊、药物开发以及这个手术临床手术上面，那现在因为整个 COVID-19 整个法规更有弹性之后，我们加速整个远距医疗，包括病患的照顾以及怎么样大数据可以让医生来做更好的这个判断。院长呢他现在有好几个身份，所以我常常觉得院长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分身呢？他除了是台大新竹分院的院长以外，他自己本身也是台大的内科教授，平常要看门诊，他是胸腔内科的主治医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院长，你这么多的这个事情，你平常是怎么样来安排这么样多的工作？我知道你对数位转型也有很多的看法，那天在跟院长聊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蛮压抑院长对于科技，因为很多我们都说啊，医疗的人不懂 IT，IT 人不懂医疗，可是我觉得院长在谈到 IT 谈到科技的时候，感觉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就是非常的了解这些。你是怎么样安排这么多的不同的工作的？
是我想单单从医疗服务来看呢，其实时间管理对医生本来就很重要了，因为医生的医疗服务里面其实像我们有要看门诊，要巡访住院的病人，那以及呢我们在除了医疗之外呢，那像在台大医院的医师呢，其实还有教学跟研究的一个任务嘛，所以我们要安排时间做教学，那也要符合这个医学院上课的时间，它有一定的课程的排的一个时间。在进行研究的话，在每一个礼拜我都有固定的时间要分配给自己的研究室。
是是，
所以时间管理就是一个医师在整个养成里面同样必须要去学习的。我们从当实习医师开始到住院医师，那住院医师你没看他只是在病房里面去照顾病人，那或者说跟着教授门诊，那其实每一天里面都要面对不同的人，那包括他的老师，包括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那以及呢他可能在住院的时候还要去接新的病人，说已经住院的人。所以我们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要学习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时间。那所以当然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当然我们的职位就越来越不一样，所以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当然一个是除了时间管理之外还要管理人嘛，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人员的协助。我想这就是一个医师养成的过程，
从以前就要开始练习好时间管理，
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
对，
还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睡觉。
对，
那所以其他时间就是要怎么样让它有效率的运用。所以就变成说在决定这些时间的分配里面呢，就是要做一些决策了，就是说哪些时间可能就是留给自己，哪些时间就是我可以分 给别人。
是，
那所以这时候你会需要个秘书来帮你去安排所有的行程。
哦，OK，
对，
对啊。那我知道院长的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你除了拿到这个临床医学博士以外，你之后又跑去念了一个商管硕士。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除了这么每天都工作这么忙以外，你怎么会有动力驱使你去再去拿一个商管硕士呢？
哦，是，所以因为的确医疗服务在随着你职位的上升会越来越多样，
嗯，
所以刚刚谈到管理很重要了，就对自己的管理，或是对其他的人管理，还有时间呢，还有物品。那但是念商管硕士当然不在我原来的规划里面，
哦，
那所以这个事情的来由当然在于说十几年前嘛，就台大院有一次火灾，在 SARS 之后 ，SARS 之后可能过了三年，台大院出现一次手术网的火灾。那这个火灾呢，其实是很多的问题的，里面因为后来检讨是蛮多的一个面向。那不过那时候的院长其实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要借由这外界的力量来做医院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这改变就是进行国际的医疗评鉴。那国际医疗评鉴会是由国外的专家来看所有的软硬体，那以及呢会进行所谓的医院的一些内部必要的一个组织的转型，那包括一些资料的统整啊，那以及呈现，还有人员的一些合作上的一个训练，对医院是很大的冲击。那在那个时候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一点里面呢，其实台大医院的病历还是用手写的，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病历都是电子病历，在手写病历里面很自由，就医生要怎么写都可以，那写的内容那本身就很难一致化，那同时呈现的一些项目呢，其实也不一定符合所谓的病历。病历其实是一个医疗人员沟通的工具，以及呢那医生跟病人中间另外一个沟通的一个文字文件。那所以那时候医院对病历非常头痛，因为里面内容太自由了，而且在过去所以台湾的医疗评鉴里面其实对台大的病历其实一直都有一些意见。所以那时候在一次院会议里面呢，其实院长就直接指派我，那时候我是内科的副主任，那跟外科的副主任一起去做病历。其实我们做得不错，我们将病历整个的一个管理呢，还有病历的呈现呢，还有参与病历的人，那里面是一些需要去做改造的事情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那这一块其实后来都非常落实，所以这里面蛮重要，就是说我们病历变得是动员全院的很重要的工具，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遵循，因为基本上病历是所有的参与病人照护的医疗人员都必须要进行书写的，所以借由病历其实我们就几乎就驱动了医院所有的各个职类的人，他们都要参与，那参与之后参与改变，改变之后病例呈现出来的东西其实后来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因为的确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但病例的变化其实带动流程的改变，所以后来觉得这样成就还蛮好的，而且我们也顺利通过了这个国际的医院评鉴。
OK，
所以后来呢其实院长就叫我去接这个病例室主任，那这也不在我原来的构想里面，因为一个医生去管病例这个是在大家的感觉里面这比较偏行政或是管理之类，所以后来叫我去做病历室主任，那他就开始要叫我去念这个商管 EMBA 的学位，只好去念。我念了以后觉得还不错，因为其实在台大 EMBA 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各行各业的经理人，那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到台大这环境里面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很多人是来做 networking 的，但是在 networking 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面向，
是是，
那他们关注的点也都不一样，所以过去念 EMBA 的人听说有的人会集资去投资嘛，但投资常常失败，不过 投资过程里面可以培养很多朋友跟未来的一个线索。那所以在念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在医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团体，它有非常复杂的流程，那在流程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优化，都可以做改善，那这些都是要透过管理，所以管理的知识对我接下来的一个走向其实很重要，所以我在念的过程里面我也当了内科部主任，那同时兼病历室主任，
是，
那接着就是一步一步就现在当了院长。所以在这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那其实一个是交很多朋友，认识很多管理学院的老师，那以及呢比较重要就是说怎么样让自己在过去那带这个病历的改造里面的一些经验呢，那其实借由这个学理我们可以更落实怎么样学习去带整个医院下去进行一些改变。
好， 这真的是对医生来讲也是一个转型，但是也对于刚刚提到这个整个病例的这个转型，我相信在整个这个推动过程当中，以及你后来你接了这个新竹分院这边，你把整个新竹分院的这个体系整个三个医院把它合并起来，那因为我知道新竹台大分院的这三个院区它有不同的这个科别嘛，那把它做这个整并起来，我相信也对于这个后来的这个整个整并有非常大的这个效果。那可不可以请院长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台大新竹分院这边有在做很多的这个数位转型，那你觉得在整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带给这个整个新竹分院这边有什么样实质的帮助？
应该是现在的医院那其实都必须面临数位的一个转型。那很简单，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几乎健保会要求大部分的数据都要能够上云端，
是
那必须要推动这个机构跟机构中间的一个资讯的互通，
是
那这也是卫部推动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让所有资讯能够快速的当病人在移动的时候，他能够在接收端这边能够快速知道他在前一个医疗院所的一个资讯。所以数据的一个数位化跟有效的传输是一个国家的政策了，所以医院在这一块当然就必须要配合，那诊所呢也要配合，因为诊所在推动数据化的能力其实很弱，但是医院在这一块是比较强的。那以及呢，在医院在数据化过程里面，其实是可以方便自己内部人员的沟通跟管理，还有安全的维护，所以这也是对医院有利的一个地方。所以医院一定会走向数据化跟自动化，那目标是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医疗的最核心，就是以病人或是以人为中心的话，那所有利用这个智慧化跟自动化还有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是让我们照顾可以更完整，
是是，
那可以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医疗过程，那病人感受也会更好，所以这是一个无止线的没有终极的目标了。因为我们了解现在的一个整个的 IT 的技术其实非常的进步，而且日新月异，以及呢我们在谈到这个智慧医疗的一个内涵，那它是把所有的医疗过程未来都会全部涵盖进去，因为这些技术其实是无止境的。那所以在谈到这个数位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启动了，因为说了医院在什么医院的电脑化，你看诊那些资讯的电脑化其实都是在20几年前就开始了，那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一个系统的转变，这样下去进行。那现在在新竹的三家医院其实也是嘛，所以现有的所谓新竹台大分院的三个院区，包括原来的在新竹市的新竹分院，以及在竹东镇的竹东分院，这些都是省立医院的系统，所以它是一个旧的系统。那在10年前被台大医院改制之后呢，才导入台大医院现有的一个资讯系统。
是是。
那我们在竹北的这个生院区分院其实是一个新的分院，在108年12月才成立的，所以他一开始导入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进行智慧医疗，所以他一开始埋进去的一个资讯系统其实就是最新的。所以其实三个院区要做整合呢，那就是要让这个所有的资讯系统都能够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要把新竹分院跟新竹院区了，跟竹东院区的资讯也一起带上来，让它彼此中间变成是一个很流畅的一个资讯网络呢。那我们的医疗人员在三个院区工作的时候都能够快速的去截取
是
这一套资讯呢，那以及呢可以做有效的一个沟通，所以这是我们数位转型的目标。那这里面当然就需要人员对这些工具那能够很熟悉，
是是，
那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能够都要能够了解要怎么去运用，那医院也要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是
让他们可以去使用，
是是，所以透过这整个智慧医疗，可以做到整个病例的共通，然后病例的共享，在不同的院区里面，他们资源就可以共享，那也可以让专科医生在这个上面可以或做彼此互相的更好的这个协同合作，跟病人这个会诊的这个状况，那也让这个病人他可以就近就医，那可以有做最好的这个医疗体系。那我们知道刚刚院长有谈到就是病例的这个一致化，那我觉得这也是卫福部最近在谈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资讯怎么样用国际的最新的这个 FHIR 的这个架构，那这样的话我们医疗资讯才跟国外来共通，能够来互相共享，然后也可以大家让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的医疗可以跟国外来做接轨的动作、嗯、那我刚刚院长有跟我们谈到了一些在这三个院区里面透过智慧医疗怎么样来协助的这个部分、嗯、那你们在跟企业合作的智慧应用的有没有哪些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之前我们有合作过用 HoloLens、嗯、然后跟微软的 HoloLens 来合作、嗯、透过 MR 的这个技术能够来做远端、嗯、或者是整个核磁共振的这个影像系统可以放到里面去、嗯、那也有做这个跟之前我们跟台大医院也有在合作血氧机做虚拟病房、嗯、让我们的这个 COVID-19 的轻症患者可以得到及时的这个照顾、嗯、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们还有做哪些实际的这个案例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应该从疫情来看嘛，所以在疫情的过程里面的确带动整个医院的一个无接触医疗了，或是智慧医疗的一个进展嘛。所以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做远距医疗，那远距医疗其实大家都在做了，所以、
哦、那真的超前部署。
但是我们做的远距医疗是在尖石乡，尖石乡是台湾最高的那个建筑影像，所以它不容易到，就是说你一路、嗯、你要从这个竹北一路开车到那边大概三个多小时，那经过山路，那所以它就医不是很方便，所以过去呢，过去的方式是就是开车上去嘛，开车上去看它。那但是在疫情的过程里面，其实第一个就是民众也比较担心到医院，那医院要出去的时候，其实中间的一些障碍其实就变得比以前多。那刚好在这时候我们推动的是一个是远距，那这样的远距呢，其实是在过去的问题，远距当然就是一个是你的视讯、啊、就是说你的影像呢跟你的声音那能不能够做及时的传输而没有 lag、没有 lag 非常重要了，就是说因为 lag 的时候其实你会造成在沟通上的一些时间差、但时间差那有时候你得到讯息就不是很及时，甚至有时候会判断错误。那所以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快速的利用比较新的 WiFi 的技术了，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影像呢，那不只是用照片，因为过去就是传照片到对方的手机、下去看，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用萤幕，同时我们的影像呢是我们即时性，就是一个影片，那影片是非常有效的快速的串流进网络。那我们在竹北，竹北在平地上的医师呢，其实可以及时的去看到这个在尖石乡的这个民众，那接受检查，包括内视镜检查，那还有包括像眼底检查，那这些影像呢都可以做及时性传输。那彼此中间的医师对这个在尖石乡操作的人员那主要是护理师，那其实都能够快速的教导他那下一步该怎么去做。这么建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系统，那看起来这个系统其实我们也有到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医疗展去做展示，
是
那其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嗯嗯。
那另外我们一套的一个所谓的远距通讯系统呢，那其实是建置在我们的门诊系统里。那门诊系统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在那一段时间呢，那很多民众也要求做视讯门诊，因为他不想到医院，那虽然他就在他家里，他可能医院没多远，但他可以要求他做视讯门诊。那视讯门诊在原来的卫生部的规划里是必须要固定诊间固定的一个设备，就是只有一个房间，但我们现在建置的是每一个门诊通通都可以进来，那也做一个快速的，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平台让它可以迁入我们 的一个病历系统，所以就可以看诊。那另外在我们病房里面其实建置的是所谓的无接触的系统，无接触的生命迹象的系统，就是说病人在房间里，那我们运用一些技术，我们就可以监测他 的心跳啊体温啊，那甚至他的位置，那病人会不会掉下床，那从第一个时间那镜头就可以侦测可以判断，那可以告诉医护人员要赶快去帮着他，或者病人要他大概没有办法逃跑了，就是说在我们的专责病房里面，如果他有任何的一个行动或是甚至咳嗽我们都可以做记录，那这是一个。那刚谈到跟这个微软合作的 HoloLens 呢，利用这个 HoloLens 的 MR 的一个情境的一个呈现呢，其实我们是拿来做非常广泛的一个是跟病人的沟通，所以病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像，也可以知道他接下来如果要进行手术或进行治疗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就双方可以借由 HoloLens 的，那可以做一个不需要其他的工具，那就只可以在这个眼前就可以下去做一些说明。那以及呢我们在教学，教学的话我们了解说在开刀房里面呢，或者在检查室里面呢，常常只有检查医师可以看到他眼前的景象，
是是，
因为是开刀，开刀就是主刀的意思，但是借由 HoloLens 其实参与开刀的人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嗯嗯嗯，
那也知道他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做，那可以做一些及时的反应，那以及教学。因为像以前像我们去国外，我们国外去参访或是参观他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参访医师都站得很远了，看不到看不到实际的人在干嘛。但是借着这个呢，其实你就算你站得再远了，你通通看得到，这会增加这整个的一个沟通的有效性呢，以及在做未来，因为这些东西也是都可以录影起来，所以未来在做教学上呢，那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工具。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尤其是因为 HoloLens 它结合了 Microsoft Teams 和 Dynamics 365的 Remote Assistant， 那 Microsoft Teams 本身就是最符合规格，以及不管是在 GDPR 或者或者是我们医疗法规里面都是最高合规的这个软体，然后加上它又可以及时记录，所以很多医院用这个 Microsoft Teams 做远距医疗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可以及时录影，那也会减少到所谓的这个医疗沟通上面的这个纠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想院长刚刚谈到很多的这个数位的这个导入，那我觉得整个数位的导入、数位的转型，其实最难的其实是在于整个习惯观跟文化的改变。那尤其是在这个很忙碌又很高压的这个医疗职场里面，那我知道医护人员都分得非常非常的忙，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在做整个病历改革或者是导入这些新的科技的时候，你怎么样说服这些医护人员可以配合来落实，他需要跟年他们的年度考级来结合吗？要不然怎么样说服他们一起来配合改变？
考级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考级会牵涉到年终奖金不会强硬的放进来，但是很清楚就是说，因为参与这样改变呢，那其实你需要各个层级的人，所以你要有一些设计，那这设计在于说一开始都会用专案的方式嘛，就是我们现在要做，比如说谈这个所谓的口说病历，就是你讲话，那这个电脑就可以帮你整理成病历，那这时候就需要人员的参与，而这人员是实际在现场的人，譬如说我们是一个卫教的人或是一个解说的医师，那以及呢参与旁边的护理师，那还有病人嘛，你必须要一些种子的人那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那这些人是实际在医疗现场的，那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会符合这个医疗上的一个真正的需求，而且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病例。那所以在进行这样的导入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层了，一部分是上层，就我们的智慧医疗推动的一个创新中心呢，就要去设计一些，要想一些专案，那这专案里接下来就是要请这个各医疗科部，那以及护理人员，那邀请他们参加了。那参加进来之后呢，那当然借由这个专案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成熟呢，那其实大家会感受到它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先有一个小组，而小组里面他会经历几个比较小的成功，那经历小的成功之后，他会 有信心，那会再推下去，那走下去就要更多的人参与，就是说我们会把它放进，就是说这科部可能就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科部的主任就必须要有人，要指派一些人进来，那这些人进来之后，那就开始把这一个我们要导入的事情可以扩散，那扩散之后呢，我们再导入更多的科部，所以先要一个种子的科部，这个种子科部对这个案件是比较有贡献的，那我们再让他做更多的一个成功，然后再导入到其他科部，所以我想这是就是一个专案嘛，就是一个 project 推动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希望一开始是由上层设计的，那接着再用一个比较小的人员参与推广到所有的人，那这个方法大概就是我们过去在做病例的方式，那但是接下来就会开始有需求，就是他们经过这样成功之后，他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再改善的，或者他可以导入的方向可以更多，那这时候就是要实际应用的人，那就他们就会提出需求，那这需求是主动的，所以他们会比较积极，所以他们会自己找人来进来。
OK，OK，
对，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在谈这个所谓的现在在进行的，就是所谓的口说病例。那但是很多事情还需要资讯的一个参与，那就算病例也是的，因为病例必须要进入我们的病例系统，那这些是资讯是在技术上必须要去能够配合而且去结合的，所以在资讯这一端是这样子，它是类似被动的，就是因为有这种需求。那但是有些案子是会从资讯开始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在看整个的一个资讯的入口，就是说你在一个医院电脑打开里面看到的画面， 那这画面其实慢慢都要变成是符合这个医疗人员个别需求的，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画面、哦、所以这样画面必须 要资讯去做设计
哦，这样做客制化，
对，客制化、嗯、就是说他要去跟使用者做很多的访谈、嗯、然后你知道像手机上就是每个人打开画面上面的 APP 都长得不一样、哦、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需求
是
或者一个 APP 打开里面画面可能也不一样、哦、所以这些都必须要客制化，但是很高的程度都是资讯要去投入
、哦、对
所以这个会有不同的一个状况、嗯、对
谢谢 院长分享。我刚刚从里面有听到几件事情，是第一个我们要先从这个团队里面去找出一些应该叫领头羊、就是pioneer
种子
然后这些是很有 passion 愿意开始来做一些新的尝试在这个地方、嗯、然后透过他们好像这个水滴的这个力量，就是让整个水波改变整个部门、嗯、然后整个、这个院区，那再加上整个资讯人员的投入。那 我这几年我其实跟一些医疗界的朋友联络，尤其包括院长，我其实蛮讶异的，因为我一直之前我常常听到就是这个医疗人员不懂资讯人员不懂医疗，那中间就有很多的这个落差，知识的落差，资讯的落差，那沟通上面的困难。可是我最近我发现哇，这个很多医院的医生、啊、真的是学霸，这个很多人对于这个科技就侃侃而谈，然后也可以很了解怎么样利用科技来更帮助他，我想这也是未来整个智慧医疗希望能够走的这个方向，让医护人员自己来参与整个医疗的这个设计，资讯的这个设计，然后让我们真的可以大家可以达到我们最想要希望可以好好的照顾病人，那也同时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可以来做减轻的这个工作、嗯、那我们看到新竹台大分院有很多很好的成果，那院长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未来的中长期目标，整个数位转型你们希望走到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方向？
但新竹台大医院的一个愿景就是一个是成为医学中心，那第二个就是成为智慧医疗典范，这是我们自己设的，希望在5年到10年之后那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标。因为新竹台大分院里面的生医院呢是在生医园区里面，所以当初设定就是这个医院进来之后就是在跟新竹的 IT 产业呢还有这个生物科技产业呢那下去做结合，所以这是我们的愿景了，也就是我们中期的目标。所以在这规划里面其实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还有一些硬体嘛，就是我们在尤其是新竹院区跟竹东院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老旧的院区，所以我们现在在筹备的是新竹地区第二个院区叫南亚院区，因为它会是一个全新的，那在全新的院区的导入里面呢那就能够把这些智慧医疗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呢那能够很完善的规划进去，所以它会是一个很新的而且符合现在或是未来对于这个智慧医院的一个医院。那以及呢我们在生医院呢那有所谓第二期的研究大楼，那第二期大楼是我们在做研发跟产业做合作里面那很重要的一个大楼，那里面放进去的当然除了这个生物科技研发之外呢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跟这个产业中间可以建立有一些互相合作的一些研究室，这样可以把旁边的产业呢也可以吸附进来，那跟医院呢做一个密切的一个接触。那以及我们在未来看这个三个医院呢，那这三医院现在已经合成一家医院了，所以三院中间的一个彼此所谓的无缝的一个沟通呢，让人员可以不移动但是可以做有效 的医疗，那或是人员移动呢但是它可以延续前面的医疗，这都是我们在接下来呢逐步去建制的一个目标。未来这三个院区有不同的一个定位啦，包括、新竹的中度级医疗，生医竹北院区的一个智慧医疗，还有竹东的所谓的偏乡跟长期照护医疗，那这些全部都会放进这个所谓的智慧或自动化的一个元素，让彼此中间呢可以协同一起成长。那新竹台大分院里面的一个资讯系统其实是接下来都会是整个体系，台大医疗体系有5个分院包括总院，那所以会我的体系里面的资讯系统的一个所谓的备援的一个所在，那以及呢这个新竹在新竹市的新竹医院呢跟在竹北竹东这个所谓生医院彼此中间呢还会互相的备援、嗯、所以会是一个在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hub、嗯、对、嗯、而且是一个 resource， 所以这个 resource 会是整个台大医药体系呢、嗯、那跟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 IT 产业呢、嗯、那做完整的结合导入呢推动整个医疗体系呢进行智慧化，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那也希望未来那能够达成。是
对，谢谢院长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很棒的这个愿景，这个三个院区这无缝接轨，然后让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新竹也是一个非常有趣，我们有非常高的高科技园区，那有很非常就叫科技新贵在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偏乡的尖石乡啊，这边的人很需要很多的帮助，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地区。然后如果在这边成立一个医学中心，真的是可以帮助当地的人可以真的就近来做医疗以及医治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其实我最近有跟很多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在聊，他们其实自己很多可能不是像台大医院，有一些比较中型的这个诊所医院，他们自己也都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要跃跃欲试想要做数位转型。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分院或者一些这个私立医院，他们也自己也想要做。那院长对于这个部分，因为数位转型已经走得比较前面，对于这些后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
其他的医院？这就是目前台湾的问题了。因为台湾在医院进行智慧化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是你看像医学中心，那其实是自己的资讯室，就医院发展自己的一个资讯系统，然后再借由外界的合作呢导入自己的医院里面。所以这样的系统其实都是符合这家医院，不一定符合另外一家医院，它的系统的建制的整个过程是不一样的。那这是台湾的一个现况，那这现况似乎比较难改变了。那所以对于这个中小型医院而言，其实它并不会具有这么强的资讯室，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 IT 人员，所以它的资讯系统很大一块是靠外界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医院呢，其实是跟这个我们的 IT 厂做合作嘛，比如说某医院跟华硕合作啊，某医院跟宏基合作，对，类似这样去做建制。但这样建制出来系统也只有那家医院，就是他们会尝试把这资讯系统卖给其他医院，就你看到有少数的例子是卖给其他医院，但是转过去的过程其实常常都不是很顺利，因为那个医院原来的系统不是这样的系统。所以在这一块呢，其实之前有跟卫部提过了，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进行一些整合，就让台湾里面譬如说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资讯网，那再协助这个中小型医院下去做建制。因为目前中小型医院很多是尤其是诊所靠的是一些厂商，就是一些卖这样系统的厂商，那系统常常在做研发或是后端的一个所谓的升级优化呢，那其实都非常商业化，那目标都不一样，它只是要卖你东西。所以这一块其实应该要透过政府的力量下去做导入。因为美国的电子病历智慧化这么样的，其实它后来非常快速，美国智慧化其实一开始还不太如台湾，但后来他非常快，因为那个是因为奥巴马说要开始做精准医疗，那接着他们定了一个目标呢，叫做在哪一年，那美国的医院必须要80%以上，那要电子病历化，数位化，那他们就很快就全国大概有4家很大的这样子的厂商了，那就把全国病历很快速在几年之内，那各个医院都导入，那把它做起来。
是
那他们病例，因为美国是类似医疗网的，就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纯资本化的国家嘛，所以它都是商业化的系统，但它有动机，因为它会跟保险做结合，那医院从里面这样这些智慧化，它可以得到一些 benefit， 那些厂商也有 benefit， 他们做前进。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几年前开始呢，他们一次呢就可以整合大概100-200家医院的病例，他们是通的。那这病例可以进行资料库的整理。
是
。因为它是电子化的，所以它可以做很多的分析。所以后来在这些所谓病例的分析产出呢，资料都非常庞大而且快速。而且在做所谓的人工智慧的分析里面，它的资料系统就非常好应用。那台湾目前碰到的问题叫做，因为各医院自己发展，永远都在看自己医院里面的资料库，每个医院都宣称自己有很大的资料库，
但是没有办法互通，
这些没办法互通对，所以这一开始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在谈所谓的互通的一个原则，
因为
只有透过互通沟通，在同一个语言的基础下去做这个资讯的传输，那这样产出来的一个讯息才会是有用的，
对，
不会只有局限在这个系统里， 他必须要用到所有的人，所以你在谈这个 FIRE 的架构也是，
对
也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对，所以难怪真的是，这是为什么这几年卫福部一直在大力倡导 FIRE、也希望说整个 FIRE、能够推广出去。我想现在我们要到不同的医院里面去，我们都要去跟原来医院要所有的病例资料，包括 X 光片啊什么、然后再拿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可是试想，如果今天是在一个 FIRE 大家病例共通的情况之下，我其实只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拿到健保卡，我的所有的讯息都在这个地方，那医院的所有的资料都可以互通，甚至可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大数据结合，我们就可以做 AI 跟 Big Data 的这个运算。因为我知道台大医院之前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我们有做基因检测、那跟微软做基因检测的时候，我们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确诊者没有很多，我们还是跟英国借了一些大量的资料进来、那如果我们未来这次所有东西都是在 FIRE 在共同一个平台上面，我们就真的是可以运用科技，然后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能量在这个地方。那刚刚院长有提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诊所这个量能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自己微软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微软现在发表的整个医疗产业云，其实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也串联了整个医疗产业的这个合作伙伴生态系，那一起来客制化解决方案，然后希望透过这样子呢，能够为我们的医疗诊所以及这个甚至医学中心可以建构一个怎么样可以提升跟病患互动，然后赋能我们的医疗同仁可以更好的来协作，也可以优化我们整个医疗资讯能够不但及时的来收集，也可以预测跟洞察的这个目标。非常谢谢院长今天跟我们分享整个转型的状况以及你的这个愿景，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台大新竹分院能够逐步发展，能够真的成为我们一个智慧医疗的这个医学中心，在卫新竹这边可以有注入新的这个能量，能够迈向卓越。那再次感谢于院长今天抽空来在一大早来跟我们一起来录音哦，非常谢谢。那也非常谢谢线上的朋友，那花想世界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好，拜拜。